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21章啊，在以西结书21章，他首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既然要说预言，但是他这边特别强调一个说低下，也就是说他从好像从天上一堆雨这样子云，然后变成雨这样子滴下来，啊，那我想这些东西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见，其实滴下这两个字啊，最主要是要提醒他们，就是说注意啊，那注意要说预言了哈，所以我想在这个第二十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第二十章第47节那个地方他46节他也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方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低下这两个字哈在这个雅歌书第4章11节的地方我们翻译一下雅歌书在第4章11节前面雅各书第4章11节他有提到一句话，他说我的心腹他说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就是说他那个话语出来的时候是甜美的那这个低下来也好像是一种我们一起翻开约伯记第29章好不好？在约伯记第29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伯记第29章这个第23节当时的这个约伯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三个其他的人这些他的朋友，他说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也就是说约伯在约伯记第29章第23节这边说，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干渴，希望像好像雨这样子滴下来。他说他们张口如切慕春雨一样所以我想滴下预言这句话最主要就是说在以西结书这边要提醒我们一件东西，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好的甜蜜的言语，那我们要仰望神，要滴下这样子的东西，好像春雨一样那这个滴下来，它这样子的预言其实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好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与你为敌，并拔刀出鞘那拔刀出鞘最主要就是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的给他剪除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告诉我们说，从你的中间将义人和恶人，常常我们都是觉得说，好像恶人做坏事的时候会被神所灭亡，这是一种审判但是在这个地方却告诉我们说，恶人跟义人一同灭亡，也就是说不分好坏那我想这常常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义人会死亡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我想像9.11事变也好或者是像这个 SARS 也好，很多艺人也是因为传染病而死，也是因为这些坏人做坏事基督徒或者是很好的这个这个很圣洁很爱主的人也会灭亡。但我想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灭身我们的身体灭亡了以后，其实神是保守义人的灵魂我相信那是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不过我们人还是很难去调整关于说恶人和义人一同灭亡我们都常常觉得说我们是义人，为什么好人会死但是在这边其实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在审判来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让恶人义人一并剪除，那他所用的方式就是什么？拔刀出鞘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在20章最后面的时候，他是用火烧，对不对？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人的脸面都要被烧焦然后他说这是耶和华使火早起，这火必不熄灭。那前面是讲到火，现在是讲到刀。那这些刀其实最主要也是让我们看到说他要这个来神的审判要到所有的人的身上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刀其实是一种审判的工具这刀不是一种要来伤害我们的工具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看到刀的时候非常的害怕。那在旧约其实也有一些刀的事情，我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翻开雅歌书雅歌书第3章第7节好不好？雅歌书第3章第7节他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看是所罗门王的轿 啊，他说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然后第八节，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啊，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们是在保卫啊，什么所罗门的教，所罗门的教预保着君王，君王的教那旁边有勇士，所以勇士们拿着刀要来保守神的这个啊这个宝座啊。那他这边当然这个是旧约哈，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手持着刀，所以你注意看，他说手持着刀哈，善于征战，然后呢腰间佩刀，防备夜间的攻击。这个地方你就发现，他既然手拿刀，那他为什么照理说你手拿刀的话腰间配的应该只是刀鞘而已，对不对？但是他说腰间又配着刀，其实让我们看到说手持的刀，但是腰间配的刀变成两把刀啊。那照理说起来好像是说啊，这个啊这个一把是要攻击啊远方的，一把是攻击近身的啊，就是说啊在他刀鞘上面的这个这把小刀。那在圣经上面啊，在旧约上面如此说，那在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最主要是为了要征战啊，长刀是要征战，那短刀是短距离要防备啊。那我们看到那新约呢，新约的地方也有两把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啊，它叫做什么啊？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的地方，好不好？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些我们所说的啊，全副的军装啊，以弗所到最后一节。这个地方他说全副的军装当中啊，他在第啊十七节啊，他有告诉我们说，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当我们在做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有手上握着一把刀，那把刀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那圣灵的宝剑他接下去又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啊。那也就是说，除了圣灵之外，还有一个刀是什么？是神的话啊。那神的话记载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好，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起什么啊一切两刃的剑什么更厉害更快，甚至于魂与灵啊，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的意都能辨明。最主要这边也是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神的话啊，是要进入我们怎么我们的心灵里面啊。所以神的话既然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的话，那就会让我们哈，心思非常的明辨哈。那所以这个地方啊，我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说啊，这个在新约的地方有圣灵的宝剑，还有神的话语啊。圣经跟圣灵其实是要平衡的哈。那在这边其实我们看到说，这些都是什么攻击的啊。但是有一个在旧约的地方哈，其实还有一把刀哈。我们一起翻开啊，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二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在约书亚记啊第五章第二节，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啊约书亚要带这些啊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在第五章第二节啊，我们翻一下，好不好？他要带他的百姓啊进入迦南地之前，他要敌人在前面啊。但是他还是什么要做割礼，那割礼啊，所以在第五章第二节这边，他告诉我们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什么火石刀，那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在敌人的面前你要行割礼啊。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常常是什么拿着刀我们去做属灵的征战，但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还有一把小刀是在什么，我们配在腰间。这把小刀就好像什么？摩西当时给他以色列的啊，不，这个约书亚当时给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行割礼啊，所以这个火石刀可以算是说配在腰间的啊。所以最主要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有些时候我们一直做属灵的征战，但是火石刀是要什么？是要对付自己，行割礼。行割礼哈，所以这个刀啊，在这边我想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啊。当神说我的刀，他要说拔刀出鞘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刀是要什么？是要做审判的工作啊。那我们如果常常把它当成是一种火石刀，自己先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行割礼啊，那我想啊，我们就不至于犯罪，以至于什么神要。拔刀出鞘哈，拔刀出鞘。那拔刀出鞘这件事情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其实啊，是神是怜悯的神哈。有时候我们看一看，好像义人跟恶人都要什么一并的灭除啊。但是我们再翻一下历代志上， 21章27节，好不好？我们翻一下历代志啊，在历代志上21章27节的地方啊，说实在，历代志上21章哈、啊，这个地方他神耶和华的使者哈、啊，吩咐这个加德去告诉大卫，跟他说什么？你要到阿尔南的这个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时候这个阿尔南在这个禾场上，他其实正在打麦子。那他就告诉大卫说什么？他说啊，我这边有很多的东西，我就啊这个啊交给你哈、啊，然后让你去献祭啊，在历代志上21章啊这个地方。然后他说，其实最主要为什么要筑一座耶和华的坛？最主要如果你注意看一下哈、啊，在22节的最后面，他说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也就是说让神的审判在这时候停下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会做错事，但是我们希望神不要拔刀出鞘，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筑一座坛，认罪悔改，献祭。他在那边最主要的是献祭。所以你看这个历代志啊，上21章这个地方啊，24节。所以大卫对阿尔南说啊，我用足价啊，所谓足够的价钱向你买。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要用别人的什么，他自己献祭。就好像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别人的祭物来献祭，我们要将自己什么献上活祭。所以大卫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用白得之物啊，那他也不用别人的东西来献祭。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注意看他在啊这个第26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祭和平安祭，献燔祭和平安祭，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哈、啊。所以他自己献祭啊，那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上降下在什么，在祭坛燔祭坛上面。所以火在燔祭坛上面，就不在这些啊惩罚他的百姓啊。然后接下来27节啊，你就给他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耶和华就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啊。所以当我们像大卫这样在阿尔南禾场，我们献上自己啊，成为活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所以我们可以啊，再翻回来这个以西结书21章啊，我们看到神要审判的时候，他说拔刀出鞘，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历代志上面在阿尔南禾场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吩咐什么使者说什么收刀入鞘。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啊，否则的话你读下去会觉得说非常的恐怖啊，好像神要审判我们，好像神这个拔刀入鞘，等一下你会跟你讲说他收不进去的啊，他说我的刀要出鞘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心啊可以预备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认罪悔改的话，将自己献上活祭啊，神肯定会把刀收进去的。那我相信还有啊一个更重要的哈，你可以看到这个马太福音26章，记不记得当时啊有一个就是说什么，他把大祭司的什么耳朵给削掉了啊，那神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啊。所以这个神是可以拔出刀的，那我们呢最好是什么？拔出我们的火石刀，先对付自己，把自己行割礼。千万不要拔刀出鞘，好像要把大祭司的耳朵给割下来了啊！神是跟我们讲，耶稣是跟我们讲什么？收刀入鞘啊！所以啊，我们看到啊，我这样子跟大家解释，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是有机会让神收刀入鞘的。那我们当然不要随随便便拔刀出来，我们要拔的刀是一把火石刀，是要自己先行割礼哈。好，那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这样我们再看下去就会比较什么，让我们觉得哈，神实在是一位怜悯的神哈。那接下去啊，他说我们看到第10节，我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他说自南至北，也就从南边到北边。他这边最主要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他因为他讲义人跟恶人嘛，对不对？所以只有义人，不是义人就是恶人，不是恶人就是义人。所以这两种人，也就是所有的人。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自南至北，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哪里，你都逃不掉的。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你都逃不掉的。而且他攻击所有一切有血气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里面都有一些血气的哈。他说， 第五节，一切有血气的人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什么拔出刀鞘，必不再什么入鞘。所以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说，神如果到一个程度，他说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的时候，我们赶快拿火石刀行自己心里面的隔离，来到神的面前，像阿南合场一样，我们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我相信神会什么收刀入鞘的哈。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就会预备我们自己哈，带着一个什么求神怜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说人子啊，当然是指着这个以西结，他说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你把它画起来，弯着腰苦苦的叹息。我说这以西结实在是很可怜哈，做着一个神的先知哈，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他在前面记不记得在以西结书前几章，他告诉我们说他有时候要躺在那边，人家说你为什么躺在那边，他最主要要说预言给他们听。他有时候躺了半天，他还弄一个耶路撒冷城哈，好像一块砖跑来跑去，好像发疯一样。他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拿锤子来撞这个砖好像在演戏一样，所以好像小丑一样。那有时候他必须剪头发，他把头发就放在桌上，然后怎么分两堆，分三堆，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在以西结前面的地方？然后他剃胡须，对不对？也是胡须，也是在那边这个分好几堆。然后这时候他说什么？他弯着腰，你看他叹息就好了，他必须弯着腰，也是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腰说实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让我们看见是有能力的地方。他要他弯着腰，最主要就是说让他谦卑下来。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到约伯记第四十章十六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四十章十六节。约伯记第四十章十六节抱歉，他在这边讲到说那一只河马的时候他在造河马四十章十五节，他说你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那第十六节，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什么的筋上，也就是说他肚子上面的那地方有能力。那既然那个地方有能力，那神现在要告诉这个什么这个以西结，他说你要弯着腰，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腰是什么佩戴刀的地方，也就是有能力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要弯着腰表示什么？表示你能力已经没有了，你身体已经失去能力。因为什么？你预备要苦苦的叹息。那怎么叹息呢？他说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要被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虚弱如水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些腰失去力量那这是以西结他没有能力，但是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呢，他的心消化，手也软了，他这个腰他的膝盖也什么软弱了所以我想我们人老化的时候，我们想从膝盖开始老化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继续看，然后他说这灾祸必然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从第八节开始他就告诉我们第九节，他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是磨块擦亮的刀，磨块是要为行杀戮，这个擦亮是要为像闪电，也就是说那个磨块就是说那个刀非常的韧，有碎利锐利的地方那最主要就是要杀。那磨亮为什么这么亮呢？因为什么？杀人的时候是要挥刀，对不对？当你挥的时候亮晶晶的，就像闪电一样。最主要就是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神的惩罚那所以他这边说我们岂可快乐呢？他说下一句话我们比较不容易懂因为我们这个和合本翻得比较不好。他说罚我子的杖藐视各树其实最主要的翻译他应该是说我的儿子们，也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你藐视管教的这个杖因为我们不是讲到说那个杖是管教的杖吗所以他说你藐视这个管教的杖，然后呢你也不听劝告不听劝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他十一节他说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那交给人到底交给谁呢我想我们很清楚，就是交给巴比伦王了 啊，神把这把刀就交给巴比伦王，让他去擦亮，然后呢，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快擦亮，好交在行杀戮人的手中啊。那个杀戮人的手中，也就是什么，也还是一样指着巴比伦王。他说：“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所以你看啊，这个以西结哈，实在是不是一位简单的了哈。他除了替别人什么叹息哈，必须弯腰，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还要替别人呼喊哀嚎。记不记得以色列的百姓在什么地方呼喊哀嚎？在埃及地，他帮他们做砖，帮埃及人做砖，他呼喊哀嚎。那时候是以色列人的百姓哀嚎，那这个地方呢，以色列百姓不用哀嚎，是以西结哀嚎。为什么哀嚎呢？他说：“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他说：“这时候接下去，所以他说你要拍腿叹息。刚才已经弯腰哈、叹息，现在是什么？拍腿。好，那这个地方拍腿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它最主要就是提起人家的注意啊。所以很多东西哈、你看以西结他的动作哈、最主要。”总归一句话，就是他要提起人家的兴趣，提起人家的注意，说什么我在叹息，是为你们叹息，所以他要拍他的什么，拍他的大腿啊。所以十三节啊，十三节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啊，他说有试验的事，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他说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十四节他说什么？你要拍掌预言。刚才说你要低下预言，现在说什么？你要拍掌预言啊，也就是还是一样啊，不管拍掌也好，不管拍腿也好，不管弯腰也好，都是要引起人家注意。他说什么？怎么说预言呢？他说我耶和华使这刀，就是致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入。你看他说一连三次再加倍，哇，三次又要加倍，所以意思就是跟我们讲说完完全全的，就说彻彻底底的，你要什么把刀什么？他说要什么刺入啊？他说刀要刺加倍的刺入的时候，其实让我们也想到刚才所说的这个希伯来书，他说神的道什么要刺入人的骨与骨髓中间，对不对？好，这些东西其实这是一种什么审判的刀，所以这个审判的刀其实就好像什么神的话语一样，句句都刺到我们的心里面。那过去神是这样子来审判，今天神是用他的话啊，刺入我们的心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被神刺到的时候，我们的就不会像过去用被刀刺是受到死伤，我们现在被刺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认罪悔改啊。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第十五节啊，他说啊，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我再讲一遍，这恐吓人的刀不是要恐吓你，而是要什么审判你，提醒你啊，攻击他们一切的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到什么？他说我那个什么啊，刀是要什么刺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什么能够明辨啊，所以他这边心消化又加增他们跌倒的事。什么叫做加增他们跌倒的事？那跌倒不是说故意让你跌倒了，神不会放一个罪故意让你跌倒，这个跌倒意思就是说你逃不掉的啦。好，所以说让你们看到其实你是逃不掉的。好，那接下去他说这刀照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我想这很清楚的所以接下去他说，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哪方杀戮。他这时候你看这个以西结，他没办法，不是说他没办法，他向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说话，以色列百姓怎么提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神这时候叫他什么？向谁说话？向刀说话啊！他怎么向刀说话呢？他就告诉这只刀，他说：“刀啊，你如果归右边的话，或者你摆在左边的话，不管你向左或向右，你向的那个方向，那个方向就要行杀戮的事情啊。也就是说，你刀走到哪个方向，那个地方一定会死人的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刀啊，你就去执行神为你什么，为你预备的这些啊，神叫你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讲到什么，因为这个刀在谁的手上了？这个刀现在在巴比伦的手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上。所以他就告诉我说，尼布甲尼撒，你向左边或向右边，你总会杀死人就对了。那神是什么？神是预备叫你去管教他的百姓 啊，但是你知道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他知不知道？他不太清楚的啊，他不太清楚的啊，因为他只知道说他有那样子的武力，身上有刀啊，所以他就接下去，他告诉我们十七节，他说我也要拍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啊。那我相信我们很清楚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上帝的愤怒止息，就算我们认罪悔改，也没有让。办法让神的愤怒止息，唯有什么？唯有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神的愤怒才会止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神那里来。所以我们向耶稣认罪悔改，因为耶稣哈，神已经将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所以唯有耶稣啊，可以什么让什么让神的愤怒止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不懂啊，他们还是不懂。那就算他们不懂，他们说实在也不会到神的面前来认罪。那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地方，我想我们还是一样要感谢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要认识耶稣，因为唯有他能够止息神的愤怒，因为他已经什么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啊。所以他在这边接下去十八节，他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那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啊，然后又在这个什么这个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OK， 好，这时候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吗？尼布甲尼撒手上拿着刀，对不对？说实在，他不晓得要杀谁，但是这时候啊，他有两个选择，但是这两个选择哈、啊，神是要以西结去帮他做决定啊。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十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什么？人子啊，也就是指着谁？指着以西结，他说你要定出两条路，他告诉以西结说你去弄两条路来让这个巴比伦王，也就是尼布甲尼撒，来知道这两条路到底他要走哪一条路。哎，所以接下去他就跟我们讲说，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出来啊。那根据历史上面讲起来，那个地方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啊靠近这个大马色的地方哈、啊、也就是说他当时是在那个地方，他不知道他一边他是要去杀这个亚门人的拉巴，亚门人的拉巴哈，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哈，或者是他要去这个杀这个犹大坚固城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有两个选择，他说我到底要去先杀这个亚门呢，还是先去杀这个犹太人啊，也就是说他到底要先进攻拉巴这个城呢，还是要进攻耶路撒冷的城，他不知道。但是神当然知道啦，神因为神要使用他去管教谁，管教他的百姓，所以神要他去杀谁？耶路撒冷，要去攻破耶路撒冷。那尼布甲尼撒不懂嘛，对不对？所以神就借用这个啊，这个啊以西结，让他说你去告诉他哈、啊，就说你去指示这个尼布甲尼撒，因为他不知道进攻哪一个城，你就告诉他要进攻这个耶路撒冷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这样看起来的话，那这个啊、这个叫以西结，他是不是好像汉奸一样？因为他是犹太人啊，对不对？那他怎么可能去告诉这个尼布甲尼撒说，你去什么？你去攻打我们的耶路撒冷？这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好像是汉奸一样啊。所以他怎么样做呢？啊，这个神告诉他，他就这么做啊。那他怎么样做呢？啊，他就说，你在这个通城的路口上画一只手。那这只手的意思就是说指标啊。所以你有没有常常看到说，在路上他有一只手跟你讲说，这是男生厕所，往这边走；那是女生厕所，要往啊这个哪一个城市，从这个地方，对不对？啊，哪一个城？那个一只手就是一种指标哈、啊。所以他说画一只手，他说你要定出一条路来，使刀来到什么？有两个地方。他说什么？亚门人的拉巴，或者是什么？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啊啊，这个地方啊，最主要就是说啊，这个让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这两条路当中他来选择。那巴比伦王他怎么选择呢？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其实都是在神的手上啊。哎，巴比伦王他怎么做哈、啊？神都是让他走向这个耶路撒冷来审判这个犹太人哈。所以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他说巴比伦王就站在岔路的中间哈、啊，他在两条路口上，他要做占卜 啊。那他怎么占卜呢？他摇签啊，那他求问神像，然后他查看什么？查看牺牲的肝啊，这个我们不太懂啊。那不过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懂啊，就是说啊，他摇签，那你看那个签下面做什么？原文做什么？箭。啊，那当时什么摇签呢？就是说他们古代人有射箭嘛，对不对？他把箭拿下来啊，拿两根箭，一根写拉巴，一根写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放在里面摇一摇，摇一摇，抽出来哪一个，他就去攻打哪一个啊，然后他就求问神啊。那至于说查看牺牲的肝哈，他就是说杀了一只羊，然后看那个肝的颜色哈，变成什么样的颜色？那个哈，所以他这个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就不花时间去讲那个牺牲的肝啊。然后我们看22节，他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在右手拿着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你把它画起来，右手。他们抽签的时候哈，那个签里面就是两只签而已嘛，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亚门的那拉巴，一个是犹大的什么耶路撒冷。他摇一摇，摇一摇，那用右手去抓，所以右手永远是什么决定的地方。所以他右手抓到什么？我们来看，他右手拿着耶路撒冷占卜的签，所以他就知道什么。去什么？去攻打耶路撒冷。其实这是什么？这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那神也让这个什么，这个啊、这个以西结啊，去为他来指示啊。所以他这时候就说，他使这个什么，这个啊抓到了以后哈、啊，抓到这个右手的牵制耶路撒冷以后，他就说使他什么安设这个撞城锤啊，这个撞城锤是在第4章的地方啊，就是说啊，他有一块砖，用那个很大的锤来撞这个耶路撒冷城啊，然后他说，这个接下去要来攻打城门哈、啊，然后第23节啊，我们来看，他说，据那些曾经起誓的犹大人来看，这是虚假的占卜。有些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哦，这是虚假的，我们是什么什么，好像说我们是比较啊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出来这是虚假的。其实不是。怎么说呢？因为他说，据那些曾经起誓的犹大人看来，也就是说，当时哈还有一堆人哈，他是留在耶路撒冷。那些人留在耶路撒冷，是跟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他们曾经立下誓约，就是说你们乖乖的，你们好好的哈，我告诉你，我不会把耶路撒冷给毁的啦。那些人哈，说实在还是什么，还是不听什么耶和华神的话，他们只不过是什么，他们只不过是跟什么，跟巴比伦立约了，所以他们一认为说，哎呀，不会啦，他怎么可能耶路撒冷不会被毁的啦，神不会来破坏，因为我们已经跟什么巴比伦立约了嘛，不过后来还是毁了哈。所以这些人看起来哈，那他说怎么这些是虚假的占卜，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一定不会来攻这个耶路撒冷的啦。那事实上是什么？正好相反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边说是吧，说实在城里面哈、啊、是整个犹太人都是没有一个是什么听耶和华神的话了啊。好，然后我们看24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们的过犯显露，你们的罪孽被纪念，还有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啊。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哈、啊。那接下去看到我们他说啊，25节，他说啊，这个以色列的王的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经到了。26节，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也就是说把那个王冠跟冕旒摘掉。那这个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西底家王，他被抓到那边去了嘛。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啊，这个怎么讲，主权啊，王权已经什么，已经没有了啊。那接下去他说，景况不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高，使高者降为卑。其实就是跟他讲了、啊、就是说你外面的强权啊，其实现在就要进来，然后你是啊神的这个高者啊，你就是这个主权啊，君王你要降为卑。然后27节，他说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他连续讲了3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我们讲说神说2次，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小心了。那神这时候说3次啊，他说这国不再看到，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之人来到，我就赐给他。他说只等到那应得之人啊，其实这应得之人就是说谁配得到这个地方的人，那神就把什么，神就把他赐给他。那这些人哈，当然我们知道是指着什么，只等到将来那个弥赛亚要来，神要把这个国以色列国赐给那个弥赛亚。但是这个当中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说，在当时啊，他们看起来的话，其实只等到那应得之人是什么，是指着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但是他应该得是什么， 暂时的，神只是暂时的把这个耶路撒冷城交给他，神不是永远要交给他，因为神暂时交给他为的是要管教他的百姓，所以也有可能是什么应得之人。但是如果说他暂时的拿到这个城，对不对？那以后呢，啊，神又要把这个城交给什么被掳归回的，也就是尼希米啊，所罗巴伯他们建造城墙又归回，他又把这个城交给他们这些人，但是至终是要交给什么？交给弥赛亚，弥赛亚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哈、啊。所以我想今天哈、啊，你我啊也是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城也是在你的心里面啊。我相信今天我们是在等着弥赛亚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好，所以在这边接下来，我们刚才不是讲他说二选一吗？啊，那他为什么要讲到亚门人拉巴，为什么要讲到耶路撒冷二选一呢？啊，这两个城其实一个是亚门人，一个是犹大。那亚门哈、啊，亚门说实在它是有历史的哈、啊。亚门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它是罗德跟他的小女儿乱伦所生的，对不对？所以它既然是乱伦所生的，那我们知道说它多多少少跟以色列人有一些什么血缘上的关系。啊，跟犹太人有一些血缘上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从生命记二十一章那个地方看到说，其实神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啊，这个怎么讲，所有把地交给这个以色列人，但是特别就讲到说亚门人啊，那块地啊，你们不能占领他们啊。然后在二十三章第三节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到，我们翻了二十三章好了，我们啊，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哈。啊，生命记二十三章，我们看到亚门人哈、啊，在二十三章第三节，啊，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亚门人或者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呢？他说他们的子孙虽然过时代，也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问题就出在说，其实神对亚门人是最有恩典的啦。因为虽然说罗德犯了罪，对不对？但是亚门人神也说这块是你们的，以色列人你不要攻打他们的，不要进去他们的地方哈，是赐给他们的。但是亚门人在生命记二十三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因为亚门人哈，你看到第几节第四节的地方，啊，他去什么？他去雇用米索波米大的这个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什么来咒诅以色列人。啊，所以他跟巴兰有瓜葛哈、啊，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说什么，你们亚门人永远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哈、啊，所以你们也得不到祝福哈、啊。然后他说啊，这个啊，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地方哈、啊，所以亚门人有这样子的时候哈、啊，我们看到说，其实亚门人哈、啊，当时哈、啊。是犹太人啊，这个犹大王西底家又去跟他们扯上关系。我们一起看看耶利米书二十七章，好不好？在耶利米书二十七章啊，对，二十七章。耶利米书二十七章，他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哈、啊。然后当时他就说啊，用绳索还有这个什么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面，对不对？好，那他说第三节啊，他说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摩押亚门还有西顿那里去。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啊，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七章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当西底家到最后实在是被绳索跟轭捆绑住的时候，也就是说被巴比伦掐住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去找了这些以东啊摩押啦、啊、亚门啊这些西顿，他们怎么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也就是说我们联合起来啊。你看耶利米书告诉他说，你去联合这些人哈、哦、没有用的了，他最主要是要想联合什么亚门这些人哈、哦、来什么来反抗巴比伦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非常生气，说到底要先打这个耶路撒冷呢，还是要先打这个巴拉这两个城哈、啊？到底要先攻哪一个城啊？拉巴这个城哈、啊？所以这就是有一个历史背景，我是帮助大家了解哈、啊。所以这时候啊，第二十八节啊，我们看到说，我们再回头看到以西结书啊，二十二章第八节，前面我们知道他是先攻打什么耶路撒冷，这时候就要先再来攻打谁了？这亚门呢，所以这个亚门的地方哈，我想啊，我们就不多花时间来看了，好不好？所以就继续来攻打亚门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十二章，啊，二十二章 啊，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说流人血，那这到底是流谁的血呢？当然是在这里面一个君王，或者是啊，他用各种方式流人血啊。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他流人血，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血，有些是看得到的血，有些时候我们是杀人不见血的啊。好，他说什么？你要审问审问，也就是说一种审判。因为我们看到说他讲完了如何来对付亚门以后，这时候他接下去二十二章，他就说我们如何来对付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的罪恶必须要得到报复啊。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到说。他说啊，这些杀人啊、流人血的城，他这些城，这个城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哈、啊。那我们看到说，他首先什么审问审问，然后你看到这个第啊、这个接下去他说，当时他知道一切可生的事。那最主要，神借着以西结让以色列的百姓或者让耶路撒冷知道他行一切可生的事，我想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信息，以西结去传达。因为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以西结跟耶利米他们都是什么，这两本书都是责备的话多，而什么，而是鼓励的话比较少啊。但是我们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神拯救的这个亮光在这两本书里面。我们不要说哦，这两本书很难啊，每次都责备了我心里好痛苦哦。其实哈、啊，最主要还是一样，神的话像两刃的剑刺到我们的心里面哈、啊。那当然呢、啊，以赛亚啊，不是什么啊，以赛亚书就同样的历史，在那一段大三本大先知书中间，以赛亚书就比较多一些鼓励的话哈、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一切可生的事，因为如果没有像这个以西结或者是像耶利米，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些很可生的事情的哈、啊。所以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你去告诉他们哈、啊。那然后他说，审判他们完了以后，他们受报的日子，也就是报应的日子来到了。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你就是有罪了，他说你做了偶像，你玷污了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不止如此哈、啊，他说什么，他说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笑。也就是说这报应啊，不是只有前面一章说被刀杀啊，然后接下来他说连外面的人也会什么，也会凌辱你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你这什么，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啊那些离你那么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笑你，也就是说不管远近都会笑你就对了哈。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啊、这些人他到底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是受啊、这个啊、这个流人血的城呢？他到底流多少人的血呢？那接下来在这个第啊、第六节开始到第十二节啊，说实在以西结就是要把这个他们的这个罪状要把它写下来啊，他们的罪状。那其实这些罪状都在这个利未记十八章到二十章里面写的更多。那他在这边告诉我们有几件东西哈、啊、那我就不读得太仔细啊，我们来看到说其实他最主要哈、啊、就是说看哪、啊、第六节，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所以他还是在讲到说在位掌权者。那这在位掌权者，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不是只有在政治上面，在宗教上面还是有哈。所以他说哈，他说你们怎么样轻慢父母，对不对？哈，然后欺压什么寄居的、亏负孤儿寡妇的哈，你藐视我的圣所，干犯了我的安息日。什么叫做藐视我的圣所？我最主要是希望说这几节能够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日子。有些时候藐视我的圣所，其实我们常常把圣会、圣物，哎，藐视我的圣物哈。其实我们常常会把神的东西，也就是圣物，把它用在自己身上。比方说最简单的，我们窃夺了什么神的荣耀，那就是什么，就是藐视神的圣物。因为那荣耀就是神的，那我们自己骄傲说啊，人家鼓励你一下说哇好棒哦，我就是我们窃取神的荣耀，这也是什么，藐视神的圣物啊。那干犯我的安息日，我想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很多啊，干犯安息日这是很严重的，最主要就是我们不尊重神，不倚靠神啊。我们好像说哦，安息日啊，反正礼拜天啊再去工作再去赚钱，因为我们忘了其实神什么，神先安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啊。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就秒，这就是干犯的安息日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说很多，今天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还有这中间你看这个第十二节啊，他说什么啊，他说在你中间有为人流血受贿赂， 也就是说你收了人家的贿赂，你也是让人家流血的，虽然你没有拿刀杀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受了贿赂以后，就等于是说你做了假见证，那那个人就因为这样子而受伤了，其实他内心在流血。好，那话又说回来啊，还有一个，我们看一下第九节，他说在你们中间有残谤人流人血的。什么叫做残谤人？就是说人坏话的。你说人坏话，让那个人哈在那个地方抬不起头来，在那个地方受人家的攻击，哈，那你等于是什么？间接杀人了 啊你等于是害死人了啊，就说啊，这个地方说坏话，让那个人在公司里面活不下去，那你就不是害死人了吗？所以这种流人血，说实在有些时候什么受贿赂也会流人血，有些时候残谤说坏话的也会流人血啊。所以我想接下去啊，我们在这个第十三节，他说看哪、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我就拍掌叹息。你看他还是一样，刚才是拍腿叹息，弯腰叹息，这时候拍掌叹息，所以还是一样，每一次、他都做一些特别的动作引起人家的注意啊。你们要看呢、说实在你们让人家流血了啊。然后第十四节，我惩罚你的日子啊，下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有能力吗？我们把它画起来，这两句话非常非常的棒。常常我们因为这两句话就能让我们心里觉得我们应当要认罪悔改。因为他说什么，你还能忍受吗？你的心，因为刚才不是我们看到说神的话像什么两刃的剑刺入到心里面去，那你的心你还忍受得住吗？还要什么，还要怎么讲，硬心要来欺负别人，让人家杀人流血吗？然后接下来说你的手还有能力吗？因为我们的手是做事的，所以你如果残谤人受贿赂，然后欺压别人的妇女，你还要有这样子的能力继续做下去吗？所以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的哈。他说我耶和华说这话就必照着行，然后接下来神怎么样审判他呢？就把他们分散到列国，四散在列邦，然后他从中间除掉你们的污秽。你把它画起来，从中间除掉你们的污秽，这是神的怜悯。上帝不除掉你这个人，上帝是除掉什么？你的污秽，而把你人给留下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神的怜悯，神除掉你的污秽。要记得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们神对以色列人啊，说实在是要他们悔改。神的目的啊，不是要让他们死亡，神的目的把他们分散四散在列邦，神要让他们悔改，好不好？好，所以除掉你的污秽很重要。我们看了这句话，我们就感谢赞美神了啊。他说你必在列国的眼前因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如果这样子被亵渎，我相信我们是什么？我们还是甘心乐意，因为我们做错事了啊。好，然后我们继续看第十七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杂杂啊，他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炉中的什么铜、锡、铁、铅，都是什么银渣渣。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炼银的时候他们要放一些其他的这个金属，也就是放铜啊、铁啦、锡啦、铅啦，放进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当第一个阶段在炼的时候会什么，会有渣渣出来，那。他那时候第一个阶段就要把这四个什么铜啦、锡啦、铁啦、铅嘛放进去啊，古代炼这个这个银的时候那最主要就是说让这些东西就能够什么，就能够浮出来，然后他就可以拿到那个这个纯的银那其他的这些东西说实在都是什么，都是杂杂就是这些垃圾垃圾一样。所以他说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是杂杂，就是什么垃圾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十九节他说，所以主耶和华他说什么，因为你们都成为杂杂，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你看神把他们当作是垃圾，神要为什么还把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呢？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比较容易处理了。因为什么？因为刚才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嘛，你在炼银的时候为什么放着这些东西进去？最主要就是让那些脏的东西能够聚集在一起沉淀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一次把它们倒掉，否则的话你在那边捞捞捞捞了半天。所以他说什么，我把你们聚集在耶路撒冷，最好就是什么，你们聚集了以后我一次就把你们解决了所以他二十节他说，人怎样 啊，然后我也要怎么样啊？那人到底怎么样呢？他说将这些东西聚集在炉中，吹火融化。人是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吹火，因为当时是要什么，那个火要有一种风进来，好像风箱这样灌风进来。他说如果是这样子，那我发怒的时候也要把你们聚集啊，放在城中啊，然后融化你们。那他说这边告诉我们说在其中融化啊，你看在第二十一节，他说我聚集你们，把我的烈怒什么啊，他这边什么吹在你们身上。其实人家炼银，人是什么用火，用那个空气吹进那个火炉里面，那耶和华神呢，他是用他的烈怒吹进去。所以可见哈，那个风进来是神的烈怒哈，神的怒气吹进来的时候哈，他说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所以这时候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啊，是一个写照啊，看到银子前面我们不是说其实他是说什么东西都是渣渣吗？那个叫什么，那个铜啊、锡啊、盐啊、这个铁啊、铅啊，那些渣渣渣渣，对不对？但他现在告诉我们到底什么东西融化在炉中，不再是那些铜啊、铁啊、银啊、铅啊这些东西，而是什么银子啦。你把它画起来，很大的差别哦。前面讲到那个四个不好的东西，他现在讲说银子怎样融化，意思就是说你们也要照样融化。所以神把你看成你不再是渣渣的，你是什么，你是银子了。那银子融化在炉中的时候啊，那你们也必怎么照样融化在城中。所以他把你们聚集在一起，对不对？他先把渣渣拿掉了，然后你们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就是什么，就是银子了。那你如果是银子，你融在炉里面的时候，他说那我也要照样把你融在城中。所以在耶路撒冷城中是受神的管教，神的管教以后说越来越什么精炼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节经文好不好，在这个生命记第四章二十节，生命记第四章二节啊，二十节，在生命记第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翻开，这句话非常好哈。生命记第四章二十节，他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什么铁炉，你把它画起来，铁炉哈。生命记第四章二十节，当时以色列百姓，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给他形容是什么，让他们脱离什么炉，铁炉啊。所以当时你们是可以离开铁炉，但是他说啊，对不起，我把这一节读完，他说要特做自己产业的子民。所以神当时把他们带出来脱离铁炉，但今天上帝说你们逃不过我的什么熔炉，也就是神的火炉了啊。因为这个火炉是什么，银子炉啊。所以一个很好的对比，当时你们出来是铁炉，现在神把你放在银炉里面去融化。所以神要让我们更什么精炼，更纯洁哈，好不好？所以银炉跟铁炉这时候希望有一个对比哈，脱离不了神的这个熔炉里面哈。所以接下去他说你们也必照样融在城中，你就可以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哈什么这个倒在你们的上面。然后第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也临到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啊。那你是未得洁净之地，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个神其实是目的是要洁净你们的啦。问题永远在人的身上，人自己不希望被洁净，所以你们是未得洁净。不要抱怨说神你为什么没有洁净我，既然把你放在炉子里面的，你当然是要洁净。所以你未得洁净是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他说在恼怒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们身上啊，在你以上，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在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当中没有雨，那如果有雨是什么，有雨就是福气嘛，就是神的恩典嘛。所以不下雨表示什么，失去神的恩典。所以他说在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当中，我们已经没有雨下在我们的头上，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福分了。那怎么样失去福分呢？他这边告诉我们说，首先他讲先知，然后等一下会讲到祭司，最后讲到首领哈。所以先知、祭司、君王通通有，大家通通做错了，通通有份哈。所以你看，首先第二十五节是讲到先知，二十六节讲到祭司，二十七节讲到首领啊。我们一起来看， 他说先知你什么背叛如同咆哮的狮子，就是非常残暴啊。他说啊，他说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物啊。他说，然后啊，我想第二十六节是我们多花一些时间来解释的哈。他说，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你把它画起来，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对当时的祭司讲起来，他是要解释神的什么律法给百姓听。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些百姓们犯罪哈，其实归根究底都是因为祭司哈，你们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话语律法解释给他听啊。当然他们自己啊这个做错事，但是他这边强调一个东西说，祭司哈，你们没有好好的把真道哈分解神的话语，导致于百姓才会犯错。他在这边有这么的意思在里面，哈，他怎么样呢？他说什么？不分圣的和俗的，也不要使人什么，也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就是重点，就在讲到前面说什么强解法律法，亵渎我的圣物。因为什么？因为祭司哈，对圣物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啊啊，所以他也搞不清楚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不洁净。那我们相信说，这个中间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啊，到底圣的跟俗的，其实不是在外在的表现，而是在内在的内心啊。当我们内心尊主为大的时候，一切都是圣的啊。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像看到那个彼得前啊什么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哥尼流，对不对？彼得天上有雾掉下来，他说我这个都不可以吃了，怎么样？所以彼得那时候犯了错，彼得以为是什么？以为是俗物跟圣物之间的很大的差别啊。说实在，圣物俗物最主要的差别是我们内心尊主为大。因为什么？因为说实在，耶稣好，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看，其实他也是违反什么安息日的律法。他什么？他不是安息日掐麦穗吗？对不对？而且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洁净不洁净。那耶稣还犯了更多不洁净的，因为他跟什么？他跟长大麻风的在一起，他医病大麻风，你不是摸着他了吗？对不对？所以重点是我们内心有没有什么？我们有没有这个啊、尊主为大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3:24，好吧？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3:24啊，这句话这个我觉得非常棒，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马太福音23:24，当时马太福音啊在讲到这个地方在讲到什么？在讲到这个啊。这个法利赛人啊，神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瞎子领瞎子的，他说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边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蒙虫，一个是骆驼，一个是很小很小的东西，一个是很大很大的东西。那这两个东西说实在都是不洁净的啊，都是不洁净的。那他为什么摆在一起呢？因为什么？因为当时在啊这个新约啊这个马太福音啊那时候哈、啊，他们有一些是亚兰文哈、啊，那亚兰文哈、啊、蒙虫跟这个骆驼哈、啊、发音是一样的，很像。你讲蒙虫跟讲骆驼，其实那个听起来都差不多的啊。所以耶稣就用这两个东西来比喻哈、啊。他说其实蒙虫跟这个骆驼只有大小之分。他们当时是怎么样滤蒙虫，你知道吗？那个蒙虫是非常小的虫，那跑到酒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什么拿那个网子拿漏斗，要把那个蒙虫给漏出来哈、啊。那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哈、啊、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斤斤计较。那个小小的东西哈、啊，这两个都不好。要记得，蒙虫跟骆驼两个都是污秽的啊。圣经上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巨大的骆驼哈、啊，你视若无睹；但是那个小小的蒙虫，你在那边什么吹毛求疵。哎，也就是说，圣跟俗你分不清楚，你不是用心里面去来到神的面前，说我尊主为大，而是你在那边其实就是什么吹毛求疵，这个什么讲啊，这个啊，这个你把那个小小的东西蒙虫给滤出来，斤斤计较啊，每次都是在啊，就是说在属灵的上面本末倒置，哎，天天说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不行的，但是你却把那个更大的脏的东西骆驼给吞下去了。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也就是说常常我们会说在教会里面说哦，那这个受洗应当是要受像受洗滴水里啊，或者是浸水里，或者是倒下去前面倒后面倒，这些东西哈，我们在那边吹毛求疵，我们却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受洗是什么？与神一同死， 然后一同复活，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去谈，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些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以西结书，也就是说这个什么祭司哈、啊，他圣跟俗分不清楚，圣洁跟不圣洁分不清楚。常常我们说哦，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但是有些时候心里最好的却什么？不尊主为大，不倚靠神，那是在很多东西哈、啊、小小的这个东西上面，我们在那边吹毛求疵啊。所以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分别啊。然后接下来他说啊，27节他就讲到首领啊，这个我们也不多说了哈、啊。然后28节讲到先知啊，再回头讲到先知，因为前面是讲到假先知，现在他讲到先知，他说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记不记得这是在以西结书13章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先知哈、啊，其实没有做造房子的经验，那你们只有抹墙的经验。人家房子是别人造的，那你就到一个地方，你的假先知哈、啊，照理说灰你要泡透，但是你却泡不透啊，然后又把它抹在墙上，难怪墙会倒，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以西结书13章有提到过未泡透的灰，那个灰你是偷工减料了，应该要泡透。啊，过第二天，然后把那个灰弄透了以后，哈、啊，成熟那个灰能够熟了以后，然后再抹到墙上去就坚固了。他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假先知哈、啊，你们哈、啊、没有做建设性的工作，你们只有什么？只有到处走，到处说啊，然后说一说，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这些墙就倒了啊。那你们所用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说他现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谎言的占卜。那他们说了什么话呢？接下去他很重要，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什么？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并没有说。有些时候到今天，我们还是有很多先知认为说，哦，神告诉我这样子，其实神没有这么说。所以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未泡什么，未泡透的灰。那至于神到底有没有说，我想这是非常主观的，我们今天就不多花时间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这么说。既然这样子的话，其实很重要，就是说你是就说不是，不是就说不是，懂你就说懂，不懂还是不懂。所以千万不要把神拿来当你的挡箭牌哈。所以他接下去说，他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城墙，在我面前为这国防堵什么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人。他说他找不到一个人。事实上呢，其实在当时哈，还有另外一个先知以西结，还有另外一个先知是谁？耶利米嘛。他为什么说他找不到耶利米吗？当然有可能，耶利米那时候也是受逼迫，对不对？好，但是后来我们也可以认为说，其实他最主要就要提醒一件事情，就说耶利米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哈，也是在什么为这个什么在破口在祷告，然后他也在这个地方。其实神是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为这个索多玛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你只要有50个人，我就不毁灭这个城。那个亚伯拉罕说，要不要45个？万一少5个怎么办？对不对？好，然后继续跟他什么祷告，继续向他祷告说，万一40个、30个、20个、10个。所以可见，其实最主要不是说找不到一个，因为当时还有耶利米哈。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今天哈，神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破口祷告，让我们看到啊，这些审判再来的时候，说实在是要呼召我们罪人悔改啊。重点是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是不轻易发怒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大卫啊，这个在这个啊那个禾场上面啊上面的时候，他说为我自己在啊的时候，他就神就什么命令那个使者把刀给收入鞘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虽然看到以西结21章、22章看起来都是这个刀杀，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也会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愿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你自己的话像两刃的剑，破开我们的骨与骨、髓与髓之间，好让我们自己看清，在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能够看见神，你的刀其实是一个审判的刀，我们还是有这个这样子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审判的刀不会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更多的认罪悔改，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